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某个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了解相当已经变了样，我也变了样，却没有停止闯荡，不停的犯错，不停的流浪、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伴着醉人的春风，三月三清明假期悄然过去，转眼间我们迎来了温柔的人间四月天。希望同学们都能带着轻松美好的假期记忆，投入到充实的学习生活当中。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首先是文艺观潮，让我们跟随博主贾抗哥的直播镜头，一起感受最真实的中国魅力。接着是光影留声，我们一起探寻电视剧《人心俱乐部》的独特之处，感受生命课题下的治愈和暖心。最后是旅梦人生，让我们聊聊慢充式旅游，在慢中体味旅行的乐趣。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人生回忆，当一切都没改变的时候，我原来真的爱过你。某个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那些相同已经变了样，我也变了样，却没有停止闯荡，不停的犯错，不停的流浪、你说我是傻瓜，这句话我从来没有遗忘。分分合合就像儿戏玩耍，没想到你那次真的离开，是否因为我你变了样，表情变了样，我只和巨人讲话。但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过往、夏天就要来临，即将离去，我们都已长大了，却再也回不去。伤口没你声音，不见人生回忆。当一切都没改变的时候，我原来真的爱过你。夏天就要来临，烟雨即将离去，我们都已长大了。初心当下，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观察文艺动态，体悟人文内涵，
挖掘思想深度，铸就灵魂厚度。这里是
文艺观潮。
最近国外知名网红贾抗哥来到中国直播，引起了世界观众广泛关注。他在上海的第一场直播仅仅用了6小时就吸引了560万人观看，收获了上万条留言。不仅如此，这场直播让国外观众用最直观的视角看见了真实的中国生活。 今天的文艺观潮，就让我们跟随博主贾抗哥的直播镜头，一起感受最真实的中国魅力。贾抗哥本名小达伦·沃特金斯，是国外平台油管的知名主播，因为直播时情绪亢奋、表情丰富、肢体语言夸张，被中国网友戏称为贾抗哥。贾抗哥在中国多个城市进行的超长待机、无剪辑、发疯式的 City Walk 直播，让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贾抗哥的旅行第一站选在了上海，他打乒乓球、吃海底捞、看川剧变脸。第二站北京，贾抗哥穿着花袄登上长城，还品尝了豆汁儿。而在第三站河南少林寺，他一边苦练中国传统武术铁布衫，一边不忘和五岁小师傅一较高下。在网络社交媒体出现以前，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本国传统媒体，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长期带有偏见滤镜，导致很多人对中国还停留在贫穷落后、环境脏乱差、保守封闭的印象中。社交媒体的出现让真正的中国生活被广泛传播，逐渐改变了部分外国网友对中国的认知。而这次贾抗哥的直播之旅就是一次对真实中国的有力宣传。从去年爆火的中国旅行，到之后的中美两国网友小红书对账，再到前一阵线上互发家庭照的中美两国普通家庭在上海奔现共游，中外民间交往持续火热，此番贾抗哥中国行走红可以算作是这股热潮的延续。这些鲜活的文化对话、热气腾腾的民间交往表明，中外人文交流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是剪不断、隔不开的。而在民间交往日渐火热背后，是中国免签政策、支付便利化等措施体现出的诚意，同时也离不开中国民众的热情与付出。从当年的乒乓外交到现在的抽象式震惊，都说明了多走动、多交流能让彼此促进理解、加深认同。这些年来到中国的海外知名博主并非只有贾抗哥，伴随着各种利好政策的释放，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流行，交流越来越多，认知误差和心理隔阂就越来越少。中国敞开怀抱，拥抱八方来客，各国朋友也不妨用自己的双眼见证一个更加真切鲜活的中国，用敞开的心扉感受14亿中国人民迸发的蓬勃生机。每个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游客都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记录下这个国家的一切，并将这一个个图景拼接在一起，呈现给世界一个立体的、丰富的、奔向现代化的中国。这无数个体真实的体验打破信息的茧房，穿透各种传播屏障，跨越文化的隔阂，从中生长和汇聚起温暖与力量，让我们彼此靠得更近。身处日益不确定的世界，彼此信任和共鸣所带来的确定，也是我们都更加渴望和珍惜的。贾抗哥的中国直播之旅让世界观众重新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接下来光影留声，让我们探寻电视剧《人心俱乐部》的独特之处，感受生命课题下的治愈和暖心。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日都市医疗题材电视剧《人心俱乐部》迎来收官，这部剧别出心裁地打破了传统的医疗剧框架，以独特的生活流语调讲述医者人心和人间百态。自开播以来，收视热度就不断攀升。 同时，这部剧在医疗场景中传递出的大爱，也成为不少平台的话题热点，牵动许多观众的心。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探寻电视剧《人心俱乐部》的独特之处，感受生命课题下的治愈和暖心。
电视剧《人心俱乐部》围绕江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展开，以马拉松俱乐部为纽带，串联不同科室的医生群像。这群医生既要应对高强度的医疗工作，又需处理生活中的情感纠葛和家庭矛盾，这样两头顾的状态碰撞出了幽默和温情交织的故事，将医生群体的职业困境和生活百态真实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相比其他医疗剧中聚焦刻画医疗奇迹的夸张表达，电视剧《人心俱乐部》的生活流叙事则增加了故事的真实张力。这部剧从职业和生活角度展现医生作为普通人的生命课题。剧中的五位主角来自与死神争夺生命的前线科室，没有力挽狂澜的医学天才和神之一手般的医疗奇迹，角色的专业性反而从严肃精密的手术室氛围等不同医疗场景中得到体现，更加贴近现实，真实可信。
与此同时，剧集还聚焦医疗的局限性，在众多单元故事的讲述中，触及医务人员面临的种种真实困境。比如剧中的神经外科医生刘子毅拼尽全力还是没能成功挽回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命，心脏外科医生秦文斌的小病患病情急速恶化，需要等待心脏移植，而他却也深感无力，无法给出任何的治疗建议。这部剧让公众看到了医护人员们拼尽全力后的无能为力，这份兢兢业业和对生命的负责更值得人们的尊重。
不仅如此，电视剧《人心俱乐部》能够引发大批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共鸣，也得益于它十足的网感和轻喜剧的风格。这些轻松的元素有效地消解掉了医疗剧的严肃性和沉重感。剧中设计了大量的烧烤店、糖水铺、牛丸店等极具烟火气的拍摄场景，还融合了分期还款和 AI 写作工具等时下流行的生活元素，让剧集更加平易近人，贴近日常生活。
除了生活化的元素设计，剧中人物的设定也鲜活接地气。例如剧中的急诊医生顾诗怡，白天争分夺秒治病救人，晚上精心打扮开启夜生活。医生蒋玉在 ICU 中温柔严谨，走出医院秒变社恐又细腻的 I 人等等，不同角色的反差感设计让人眼前一亮，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医生本职以外的鲜活形象，让剧中严肃的生死议题注入了亮色。
作为一部都市医疗剧，电视剧《人心俱乐部》着重于群像的塑造。剧集不仅对主角团有着细致的群像刻画，作为配角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也树立起了相对完整立体的形象。剧中的医患百态在群像描绘中得以窥见，有家属偷偷往医生抽屉放红包，连累医生检讨；有家属往 ICU 塞桃木剑，企图用玄学加持医学，拉满了讽刺效果。这些患者群像让剧中的医院成为了洞察现实社会的一个窗口，以独特的视角呼吁我们关照社会议题。
剧集通过在医院场域中的群像刻画引出现实问题，不仅试图传递生死之外无大事的生活哲学，更致力于推动公众对医疗伦理等议题的深度思考，实现艺术品质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突破。众多网友为此深受触动，评论这部剧让人心二字的温度更有了实感，感慨人们在对医护行业进行赞美的同时，也应该给予更多宽容和理解。
电视剧《人心俱乐部》从医生的职业出发，用一种贴近生活的细腻方式去讲述人心和人性，不仅让行业看到了要如何与观众对话，以及当下优质内容应当具备的内容品质， 也传递着温暖和治愈，让观众对生命和生活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悟。正如剧集结尾所说，生活中平凡美好的瞬间足以让人倍加珍惜。它告诉我们，拾起面对生活的勇气，汲取当下每一份细微的幸福，或许才是度过平淡岁月的解药。
电视剧《人心俱乐部》通过独特的医护视角，让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默默温情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诠释。接下来，旅梦人生，让我们一起聊聊慢充式旅游，在慢中体会旅行的乐趣。
游一方盛景，品一城风华，
用双眼记录山河锦绣，用心灵聆听岁月回响。
欢迎收听《旅梦人生》。
最近，一种慢节奏、重情绪的反向旅游方式成为新潮流。相比于特种兵式旅游，这种烟火气和松弛感拉满的慢充式旅游受到了游客的青睐。用一场 City Walk 慢慢勾勒城市的自然人文地图，在逛菜场、赶大集中深入捕捉市井风光和烟火味。今天的旅梦人生，就让我们聊聊慢充式旅游，在慢中体味旅行的乐趣。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旅游往往成了一件时间紧、任务重的事情。随手打开一个社交平台，诸如特种兵式旅游教程，一天玩遍某某城市的信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当人们厌倦了汹涌的人潮、密集的行程，一种主打慢字的出行方式渐渐兴起。不考虑景点多少，不特意规划行程，选择慢充式旅游的人们，更多的去深入体验当地文化，让思绪慢下来。
慢充式旅游更看重在行走中感受旅行目的地的历史、文化等带来的精神能量。人们可以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品味目的地的精彩内容，用深度体验换得优质时间。选择慢充式旅游的人们，有的住进大理的小院，在古镇里闲逛，有的在成都的老巷子里漫步，感受地道的成都生活。他们不为打卡和出片，获得身心愉悦和精神满足，才是这趟旅程的目的。
慢充式旅游拥有多元表现形式，比如微度假、疗愈游和酒店躺游等。微度假是指人们通常会利用周末或小长假的时间，以自驾游为主要出行方式，就近前往周边的目的地。对于大学生而言，比起远程旅行的不可控性，微度假可以帮助他们合理规划时间与旅程费用，提供暂时远离枯燥学习生活的休闲度假活动场所，实现性价比更高的旅行体验。
而疗愈游主打修复身心的情绪治愈之旅，具有疗愈安抚、创伤干预、关系修复三大核心作用。在选址上，疗愈旅游的目的地多选择山脉、森林和湖泊等具有身心疗愈作用的自然景观，也包括寺院、古镇等能够带来精神疗愈的文化历史景观。在旅游产品和服务上，疗愈旅游往往包括疗愈性的住宿体验、放松的水疗服务、瑜伽和冥想课程、自然徒步旅行、文化沉浸体验等，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恢复体验。
酒店躺游指的是出游只在酒店里待着，而不去旅游景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度假方式，从旅游住酒店变为去酒店旅游。在这种酒店及目的地的背景下，酒店只提供住宿功能的局面被打破，开始寻求为游客提供更多个性化体验和一站式服务，以住作为元素深挖内容、深耕服务，
同时，越来越多的酒店也成为了用户链接旅游目的地、风俗人情、情感链接的重要载体。
在人们消费逐渐理性的背景下，相比于以往追求的走马观花式的网红打卡行程，当下不少游客不再追求景点打卡的数量，而转向注重旅行的愉悦感和品质，沉浸式感知城市的风土人情、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例如打卡深藏于市井的宝藏小店，与当地居民深入交往，这种像当地人一样去生活的旅行形式，也延长了游客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推动旅行的高品质升级。
游客的脚步慢了，旅游业也开始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如果说特种兵式旅游是年轻游客情感宣泄的外化表现，那么慢充式旅游则体现了游客们渴望情绪治愈和慢节奏生活的需求。人们可以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品味目的地的精彩内容，实现心灵放松。由快向慢的转变既体现了游客心理需求的变化，又展现出全域旅游时代下城乡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从打卡式旅游到慢充式旅游，人们放慢脚步的背后是旅游消费需求的变化。新时代的旅游市场会更加多元化，也许仍然会有人向往冒险刺激、省钱高效的特种兵式旅游，但是也会有更多人开始追逐轻松闲适、度假感十足的慢充式旅游。慢充式旅游的出现和兴起，并非是对打卡式和特种兵式旅游的简单替代，而是与深度游供需的发展和慢文化的回归紧密相连，并给文旅消费带来了新的思考。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陈歌、静敏、明然、佳潮，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行天宫后二楼前座那个小房间，夜排练，我们听着唱片，唱片来自那张片，好小摇滚万岁和驻唱小店都在士林边缘，我们都想离开这边追寻另一边，苗栗孩子搬到台北求学，水手之子中高级进行一路校园，和高雄学弟那是看不顺眼，我们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大家就会有无法遗忘的光辉时间，那年我们都冲出那眼界，这一门通向了音乐，这一门外我们都登场是那个三月，自强隧道漫长的像永远，椰林大道吹风起了律师的家宴，头也不回地越来越长越远，外滩风光越出课本是那么新鲜，从回民街再飞到街下嘴，生命在望不了多遥远，一离开台北
方和无尽岁月，踏着千回又不返遗忘的光辉时间。那个唱片盒何时已不见，是谁说过要跟万岁，在你们里我们偶尔也疲倦。平凡的我们也想回到平凡的世界，生活中充满孩子哭声柴米和谣言，这和你走过麦地区花园，让你们温柔地大钱，你问我全世界是哪里最美，答案是你身边，只要是你身边、新建恭候二老前坐那个小房间，手马准备，宵夜是大鸡腿，每个梦都像任意门往不同世界，而你的故事现在正是起点。